在这里。
肖老师来了，大家直接上线以后呢，跟能听见。
那好吧。
上次我记得问题是什么来着？说问，哎，如果有人问他见性了，咱们是不是不可以说别人见性？啊，最后跟他说可以跟说别人见性。那个人是不能承认自己见性吗？其实不是说能不能承认自己见性，要看那个人自己什么心态，他说那话是啥心态。
李老师你好，还有各位同学们好。哎，怎么理解就是六祖法宝坛经里面般若品里面讲的，就是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好的，我的提问完毕，谢谢。
六祖坛经有经解啊，这里这么多人，有人见过六祖坛经经解，不止一种啊，多着呢。你这个问题看经解吧，好不好？
好的，
或者别的人去来找一找经解，六祖坛经有经解，不止一种经解。
那个，如果想要聊的话，或者说自己想先看看怎么理解，刚才那师兄肖师兄，二祖有讲啊，而且二祖分为两种类型讲了。
他说的是六祖坛经，
二祖也讲六祖坛经了，你可以看二祖的书，里边应该能找到答案。二祖讲六祖坛经。应该是也是至少有，我记得是至少是有一种方式，还是两种方式的，有，你看一看以后呢，如果说哪点不明白，再可以找齐老师聊。
在这个看遇到问题，这当然可以，咱们可以讨论。你就这一句话，你把那个什么什么经给我讲讲吧，就这一句话，这种问题不好回答。你这一句话我可能备课都半年了，讲起来。你这样，咱们讨论了，你先说，哪怕不，咱都不怕，我也不怕说错，你也不怕说错，然后咱们讨论，这样可以。
对对，是这样，肖师兄，你听齐老师说了，能不能听明白？就是第一个，你先看一看经解，可以选择看二组的。另外呢，其他那个大师的呢也可以看，然后你看完以后，你把自己的见解你回头跟老师表达一下的，表达一下之后呢，你看看咱们有没有相互要交流的。你就怕什么呀，把扔一本经书或扔一段话回来，齐老师你给我讲这段话啥意思。
这大概这半年备课着，能讲备半年课着。
你比如说咱们中国比较知名有法相宗啊、天台宗啊、密宗啊，像咱们这种汉传的这种，可能是偏向于借用禅宗祖师比较多，他对于各个佛经啊或各种经论的看的角度不一样，解释方法不一样。你不信，你尤其是拿法相宗一说，他怎么去从那个角度说的跟咱们那个角度说不一样，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给到你，你只能说你先看看，然后以自己的见解来跟老师交流，咱们看看能不能沟通。哎，比如说咱们可以说齐老师开悟了见性了，但齐老师怎么样做最好啊？齐老师可以承认自己见性吗？
可以，见啥性啊？没，实际上也没见性，不必吵这个事。
师父好，师兄
好。您好，你要是想找见性的人就不要找我了，我没有见性。
没有。
那于师兄，咱们借着这茬接着说，你看那齐老师为什么说他自己没有见性啊？
我就知道啦，师兄来了。
你知道啥了？你说说嘛。你跟这些一百多人的咱们这个会议室，你逛逛逛逛大家。
说说就说说。我还说说，我想一想，我说啥呢？我就是哪天，昨天，魏老师说了一句，我们在学习那个祖师问答集的时候，就是那一段，哎呀，特别触动我啊！就是我在坐下用功的时候，就是在比方说我在那个走路的时候，哎呀，魏老师也是说，走路的时候你不好好走路，总是想着住在那个灵芝上。你看我这个表达，我现在一着急，我还没准备，我就表达不清楚，总是。住在那个灵芝上，哎呀，妄念来了。那个，这个，我做事情的时候，我都要按住我的本位， 就是老是有这个念，有时候就是这样。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念头，就是什么也不管，做事就是做事情，很平平常常的事儿啊。魏老师也是说，哪天特别触动我，但是这样的时候心情也特别轻松。但有时候嘛，哎呀，我又忘记关照了。其实，在那种状态下，就是很好的状态。我现在才明白，修行特别好，修行太好了，轻松自然的。我就是要是如果要是不住在那个本位上的时候。妄念就来了，现在我就是在跟这个做斗争，现在我就是经历这个阶段当中，我希望老师给我指正一下，我也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不清楚，老师听明白了没有？是
他能表达的很清楚，我没听懂哥。
哦，是我表达不清楚，要不是啊，那个师傅，我就是怕我表达不清楚，师傅听不懂。
我不怪你，我没听懂。
于师兄，
哎，
咱们刚才问想跟你讨论问题是什么呢？我这边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看待齐老师说不承认自己见性这回事儿？你没有正面回答。第二个呢，幸亏你说了一下昨天听答疑，你又收获了什么？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表露很好，为什么呢？你还有现在这个表露出来，这个还是有误会的，什么误会呢？你认为？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要说指正那我就不言语了
啊！不，那就驳正一下呗，驳正一下，我不吭声了。师兄，你还接着我那误解，我的误解是啥呢？我可想听听师兄说的我那个误解呢，我误解在哪？
你我问你啊，你想住在本位上，你怎么住？
就是要咋说呢？那个我现在说话不就在本位上吗？
那可不是，因为你说要住本位，说话怎么跟住本位有相关性呢？
这就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我这句话我不是
你不要老拿这个表达不清楚说事儿
啊，师兄你说，
不是我说，就是你现在有现在可能是不是有一不是有一个案例，不是光你一个案例，有人说哎老师我就是表达不清楚，其实我这个见性是没有什么，不是你心里安吗？你说你总要住在本位上，我问你怎么住在本位上，你不用想华丽的词儿，白话你怎么住在本位上
啊？就是、
你刚才问我，你说那我说话不是住在本位吗？你说话要住在本位上，那谁不能说话呀？那不修的那个，那不学佛的，不修法的，他不都会说话吗？
啊，师兄，还您接着继续说。
我没有继续了，我在问你啊。那你说说话就住在本位上，那不修的是不是会说话？他住在本位上吗？
是这样，师兄，你看我每天我就是我在走路的时候就走路。
师兄，你别偷换概念了，师傅问你啥答啥。你他问的问题你还没答呢，
啊，就是见师傅就是说见性的事情，就是见性的事情。我们走路不是也是在见性吗？也是。
你要走路就见性，不修的人也会走路他见吗？这个地儿啊，师兄于师兄，我不是说，非得说当着这么多人一定要说让你难堪。实际上，别人为什么不问？你听我说，这会儿你听我说，不是让你难堪，因为什么？别人没有你用功。你是在我心目中少有真正用功的。今天我还跟别的师兄说，我说，他说问他问我为什么要督促他打七，每天恨不得要做两座，恨不得每座如果没做四小时都很惭愧，打坐那么精进，我用得着逼你，用得着督促你去打七？我用吗？我不用。你啊，你是用功那派，但是你跟老师沟通少。你像你这个一说自己昨天跟于老师说有什么收获，你那个收获一表达出来，一听就有问题，你怎么住本位？要有本位可住，他才能是住本位。
嗯，
对呀，你那个平时啊，你如果说自己用功那个劲儿，我真的非常赞叹，比我强多了。你现在就差在什么？你时不时的，你不要听答疑，你哪怕上来以后，你今天看你自己有什么见解，你跟齐老师怎么叫印证？你跟齐老师说，老师我这么理解对不对？你先抛出自己见解，老师跟你说说你有没有误会，把这误会给你摘掉，这叫印证，不是不可以印证，可以印证。你跟齐老师对之见这个行为叫印证，然后你多做这个事儿，现在是你打坐其实比一般的师兄比我强太多了，比一般的师兄我觉得都要精进，都要用功，你不他是你在那方面不差劲。
我就是在关照的时候，我现在我就是卡在这
儿。我都不跟你提关照，就说在之见上面，你说你住在本位上，我问你怎么住本位的，你说那说话就是会走路就是好，不修的会不会说话，会不会走路？他住在本位上了吗？就是在这一块儿。好多在这一块，咱们关照当然是能对这个见性提供方便。你要说关照的时候，咱们现在可以聊关照，对不对？所以这块呢， 我是真的觉得师兄你是很少见到像你这么用功的，你要多跟老师沟通，多问，多跟齐老师说呗，老师我这样，我今天是这个事儿，是我怎么看的，你让齐老师跟沟通沟通。
你知道呗，我因为给老师跟师傅沟通少，你知道我发什么心呢？等我打完前座以后，我就要去当侍者去，试试见着师傅问问题就方便了。我是这样，总是这样发愿。
哎呀，我跟你讲，齐老师更希望你见性，在这一块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而不是说让希望你给他打下手，打下手现在一直不缺人。
那不就是
实际上你要你不信你问齐老师，是更希望你给他打下手。给伺候他，还是更希望你去把见性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嗯，师兄，这个性有性可见吗？总是
没有性可见，你关照干嘛呀？
有性可见吗？
关照不好。
那我们每天每我说话呀，干嘛那的哪个不是我们都是自己的作用啊？
不，我先问你，你说你现在会学舌，说这是有性可见吗？好，那问你无性可见，刚才你为什么老要强调自己关照的问题？
关照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吧，我在关照的时候，但是我那也得要关照啊，那我不关照哪行啊？不关照一下又忘记了，一妄念冲进来了，我得要师兄，妄念来了以后，那我不住本位，我在干嘛呀？住本位我住本位的我表达，我就是啥呢？现在我在坐着呢，或者我给师兄说话呢，或者是我在做饭呢，或者是啥呢？妄念来了。我就做饭的时候就是做饭，这不就在住在本位吗？师兄，我是这样理解的，请师傅给我拨正一下。
你让齐老师给你拨正吧。
我没听懂他说这个，我一时还不能适应啊。
对，你说这话糊里糊涂的，你什么做饭走路往念来了跟住本位。
对，我没听懂他说的是啥啊。
我还着急呢，心念你看。要不这样吧，师兄，你给我解答解答，我看看你替我表达表达好不好？
我怎么替你啊？这事儿要能替的话，我真的是。
都按照圆圆老人的话说吧。老人的为啥我说我没听懂啊？老人的著作那么多，我们虽然不能都看去，但总是要看。我凭我的记忆，没有讲到过住本位，所以我听没听懂。你说的住本位怎么回事啊？我还没听懂。在我印象中老人没这么讲过住本位，也许老人讲了，我没有察觉到，也可能是这样。你要是说老人讲了，给我指出来老人在哪儿讲了，在哪篇台诗里讲了，讲到了住本位的问题。
师父，我这个本位是我自己给真心起了一个又起一个另一个名字。
那个你要是不起另一个名字，俺老人讲是哪个名字啊？俺老人说的是哪个名字？
老人讲就是那个灵芝之性。
你说灵芝之性我能听懂。
嗯，对，师父，我就是说住在灵芝上。我给灵芝起了一个名字叫本位，是我自己起的名字。
哦，这个能听，你说这个我能听懂。好吧。
嗯，要不你说住在灵芝上，灵芝上怎么住啊？灵芝
我没话说了，他这样说我是没话说。
对，
他说这个住在灵芝上，要我听出来这个意思是个啥意思啊？要我听出来这个意思，我见性了，我就这样理解他吧。他的话是这个意思吗？我认为是。他说他住在灵芝上，按照刚才他说那个老人讲的那灵芝之性，他说的灵芝就是老人所说的灵芝之性。那他说住在灵芝上，我的理解就是他在说见性。
嗯，
我这么理解吧，那有啥可说？嗯。
师傅，我再说一下，就是我就是在这有时候吧，那个觉性失去了，觉性，嗯，觉性失去了，就是那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本位，失去觉性了，在这个阶段正在用功的时候，
现在说的跟你刚才说的是相反，刚才说的是起来本位，现在说的是失去了本位，看看是不是这样？是我理解错了？刚才说的不是同一个事
啊？不，觉和灵芝是一码事吗？
我就是问你的，你说的本位是一码事的。我现在就是干啥？我现在没弄明白你表达的意思。现在我问你这个，就是想明白你所表达的啥意思。据我的理解，你这么说，我可能理解错呀。据我的理解，你这么说，你的意思就是我见性了，就这个意思。是我理解错了吗？
师傅，我没有说我见性啊。我没有想到我见性啊。
那就是我理解错了。你就是在表达这个，表达什么？表达我见性了，表达这个事儿。他说他住在本位，把见性说成是住在本位上，住本位。我就这样理解你说的住本位的，要不然理解错了。
我现在我有点糊涂了，我知道该咋。
你别糊涂，你看你说你没说你见性，那你没说你见性了，那你是没见性是不是？
他没说他见性了，他不是那个话语言，他说他住在本位上。
嗯，
我没说，你说了你见性了，我没说这个。我的意思是，你说的住在本位上就是你见性了，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见性了。这个话是你坚定了，这个话你没直接说你坚定了，你说你住在本位上，我这么理解的，也可能我理解的有错误。
要不我拿出老人，我看老人的书，把重点的我都把它勾起来了，画起来了，重点。我看着老人的书，按老人的语言给师父说。
那个
老人的语言最，那就是最熟悉的语言，不就是明心见性吗？
嗯，对呀。
开悟，或者我跟你讲开悟。你说这个你要按老人语言说，是不是老人语言中所说的开悟了，是这个意思吗？我的理解你是
师父，
我
心里
我在脑位上，我的理解是开悟了，你开悟，我开悟了，这就是按老人的话说。
师父，我心里是有一点的，也是有是那么想，是我开悟了啊，是
这个是这是直说的，但是呢不直说就用个别的语言说，我住在本位上，我就这么理解这句话的。
啊。啊
于师兄，您说这个开悟和见性，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意思。我开悟了，跟我见性了，我理解是一个意思。
啊，是我理解也是一个意思。嗯，
那个于师兄，
嗯，
我给你冒昧的下个猛药，你看你能不能吃？
嗯，
我想问一下，你是过千座了是不是？
没呢，师兄，600多座了。
好，这个特别好。你从现在开始，老人的书没少看。你看归看，也可以说暂时放下不看，暂时放着不看，等回头再看。你现在把所有想要记的佛学名词儿都不用它，
嗯，
都不用它，什么什么这个见性，什么开悟，什么本位，这些词儿都不用它，包括老人说的都不用它。老人的书你看可以借鉴，希望启发你，但这些词儿都不学，不学这些佛学名词的说话方式，不学，然后听任何老师答疑，不做总结，不想着去收获，听老师答疑的时候尽量不要希望在别人答疑上获得什么收获，只管听。如果说今天说能打坐能加坐不听都可以，然后如果说更好最好最好的开麦跟老师提问，一点名词不往心里记，你的名词太多，放一放佛学名词。
好吧师兄，
关照这个词儿你也不用往心里记，但是呢、嗯、至于说不随往前跑，这你都知道，因为现在你老是表达一什么我也说不好我也说不好，你不用考虑用华丽的词语，你不用想着说好，你不用想着说用名词去说，你最好就是白话沟通，然后呢什么佛学名词都不往心里记，也不用老打关照的妄想，念头来了，比如正在刷碗正在做饭，念头来了就在继续刷碗，继续做菜，继续扫地，不用再去想我是不是在没在关照，我是不是关照了，这些都是打关照的妄想，不理他，继续回到你该做的事儿上，不随着往前往下继续往下打就得了。然后呢着重在知见上面，看看自己啊能不能仔细一点。
嗯，师兄你说的这些我就是这样用功的，我也啥也不记，就是
那你那词儿会不少啊，你看你词儿一套一套的。把齐老师都说迷糊了，一会儿住在灵芝上吧，一会儿躺在本位上吧。
嗯
嗯，
好，谢谢师父，谢谢师兄。
河南的鲁师兄问齐老师，以前有人问齐老师，是不是解脱不局限于环境和个人情况都能解脱？齐老师说，要是落进去了就解脱不了，想问一下什么状况是落进去了？
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了，当时说这个落进去可能当时有具体有所指啊，现在我不知道落进去啥意思啊，现在我弄不清了啥叫落进去啊，他还说那个话是我说的，我现在我都不明白那个话啥意思，当时可能是怎么说，我不排除这么说，可能具体有所指，指的什么当时有，现在我弄不清了，这指的落进去指的啥，落哪进去了，怎么落进去， 能说的更清楚一点吗？回忆回忆，哎，帮我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嗯嗯，鲁师兄，您看要方便的话，你上麦吧。当时那个人怎么问的？齐老师又大概怎么答的？咱不要求一字不差，你大概把那个情景给叙述一下，看行不行？
哦，可以，就是当时有一个师兄问齐老师说，是不是解脱不局限于就是环境，还有个人情况都能解脱？然后又列举了，就比如说，结婚了不那个结婚了能解脱不能，不结婚也能解脱不能。然后齐老师就说，那我换种说法，那不结婚就是意思就是不结婚或者怎么样都能解脱。然后那个人就又说了，就是说，对对，所以说是人都是一定能解脱的。然后齐老师就说。那也有一定不能解脱，那要是落进去就不能解脱。然后齐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笑着说的，就是说要是落进去就不能解脱了。
落进去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落到哪儿去啊，我自己说的话我听不懂了。
对，所以说我当时对这个话。
落到哪里啊，怎么个落进去啊，就是你的是什么呀，我现在我都听不出来，我现在我都听不懂，不知道是在什么。
齐老师，我可以猜猜吗？他说可能就是说不结婚就能解脱，结婚就不能解脱，可能是他是
不是这未必，这未必，结不结婚都能解脱。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师兄说了，然后就是说结婚了，那个解脱什么的，然后齐老师就说不结婚也能解脱，然后那个人就又接着说，所以说那个人说的话往下面说的就是。所以说所有人都一定能解脱，然后齐老师说也有一定不能解脱的，说就是要是落进去就解脱不了了。
这个落进去咋回事，我现在没弄。
我当时猜想的是齐老师是不是说有的人陷得太深了，就是陷进去了，所以就不能解脱。我当时是这样。
也许是这样，我当时情况我记不得了，或许就是只要你理解的这样，我弄不清楚。
那齐老师是这样吗？就是不，就是这个解脱是不局限于个人的状况还有环境，是所有人都一定能解脱。
就你这个话我都听不懂，什么叫局限个人状况环境？状况环境啥意思？这是什么？具体指啥呀？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
啊，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都能解脱吗？
什么叫不管什么样的？你这个不管怎么就从什么角度去？从什么角度说？你比方修行的人和不修行的人，你是指的啥呀？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人是这个人姓氏不同啊，还是个民族不同啊，还是是啥？不管什么人呢、啊，他都不求解脱，他哪能解脱呀、啊？那能说不管什么人都能解脱，能这么说话吗？至少他得求解脱吧，不求解脱他咋解脱呀、
啊？哦，就是只要求解脱，不管这个人
只要求解脱，他得修行才能解脱，不是只要求解脱就能解脱呀、啊？
哦，只要是求解脱，
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哦，只要是求解脱的话，就是这个人的情况，嗯，
修行解脱，别忘了修行解脱，不修行往哪解脱？
哦，
不对吗？这样说，应该就是这样了吧？修行才能解脱，应该是这样吧？不修行解脱。
如果这个人的就是状况比较糟糕呢，然后通过修行也可以一定解脱吗？
谁的状况不糟糕？糟糕指的什么具体？我就听不懂这些话，就这一类。什么状况比较糟糕指的啥？什么状况比较糟糕啊？
就是比对一些事情比执念比较深，就是比较难扭转。
执念比较深，比较难扭转，说这干啥了呀？
你师兄，你具体举个事儿吧。你这概念太玄乎其玄了，太形而上了，就是我们都不能想象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对呀、啊，听不懂你说的啥呀？
嗯，就比如说这个人以前就是胡作非为，然后就是一点没有一点。
哎呀，这善恶呀，知道了，善恶都能解脱，善人恶人都可以，就把他不求解脱。你像央觉摩罗，不是有个人这熟悉这个名字不熟悉，嘿嘿，也能修行成就。
哦，就是说这个人不管以前多胡作非为，再怎么胡作非为，他只要求解脱了，修行了都可以解脱。
那他就不叫胡作非为。他叫能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呐、
啊。哦，
他肯修行还算是还能说那是胡作非为吗？曾经胡作非为，只能说这样。修行了，那曾经胡作非为的人也能。
哦，就比如说一些人他刚开始发心解脱，可能那个心不太那么强烈，会不会随着他的修行，就是解脱心会更
强？一般都是这个规律，随着修行、哦、逐渐那个 这个就是发心啊什么都能向正确的方向转化，一般都是这样，都是一边修行一边改造自己，一般规律如此，都这样，咱们都这样，咱们就是这样的，可以这么说。
哦、嗯，就比如说齐老师，就是说打完两轮不落三恶道嘛。但是如果说
两轮打完不落三恶道，是啊是啊，这跟你刚才说的问题能是同一个问题吗？
嗯，我是想说，就是打两轮之前，就是还没打坐之前，这个人如果他已经在地狱中了，就打完两轮就能出来吗？是这个是能这样理解吗？
在地狱中啥意思啊？你说这个人在地狱中不是我们眼前的人啊？你在地狱里跟那样说话，跟地藏菩萨那说话呢，是吧？
嗯，就是因为现在社会中有些人他就很痛苦嘛，他就每天他的心就像
那就算在地狱中啊。你这个说法我都觉得，你要是比喻，这像在地狱中，哎，我这倒是可以比喻。
哦，就是比喻像在地狱中吧？
比喻能不能管啥？比喻干啥用啊？
然后就打完两轮，是不是就能把就是这种地狱的心是不是就能出来？
用个地狱，我非常不，我这个非常不能适应。叫我给你换个词吧，烦恼。说成烦恼，你同意？别说地狱了，好不好？
嗯，同意。
说成烦恼，当然了，佛法就是度烦恼众生啊。众生没有烦恼，干脆就不要学佛了，就是断烦恼了。学佛干什么？断烦恼的大灾，正是为了断烦恼，哦、要不然学佛干什么？
嗯，但是就像这种心里难受，这种已经是受报了，这个报就是必须要你自己承受了。
那个是果报，你说的难受是果报，我说的烦恼指的什么呀？就是这样说啊，烦恼的分种类，你就知道我说的烦恼是啥了。根本烦恼，谁烦恼？随烦恼呢？有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每一个都下边都有好多种心态，近百种心态，都是烦恼的心态。你看看，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烦恼。
哦，
你说的烦恼可能把果报、心里难受当成烦恼了。心里难受，那是果报啊。烦恼它是，它有这个根本烦恼、随烦恼、近百种的，近百种心态称之为是烦恼，把这种心态称为是烦恼。
那像这
种烦恼，然后再分类，随这个根本烦恼、随烦恼、随烦恼再分类，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
哦，像这种心里难受就必须要自己承受了，就是这个没有办法。
心里难受是果报啊。
哦，
那你难受都成了就是报应现前了，你太难受了，特别是果报啊，当然是造业受报嘛，那是因为你以前造业造成的。
那像这个果报，就除了明心见性才能把这个给消除了，
报尽就消除了。明心见性是这样，是断烦恼的，它是这样，它并不是说它消除啥。你说消除咋样是消除？怎么说话呀、啊？怎么就消除了？报尽了不就消除了？
也就是说，这个心里难受还是要你自己承担完，是这个意思吧？
那不就消失了？它能永远难受啊？它不会的吧？那不就叫报尽吗？
哦，
你说这承担完，我就说报尽，可能这说的是一个意思，用词不同。
但我也看您以前的开示说，就是明心见性了，就是了则这个不曾造过业。
那个见性不见性，从那种角度说，都是不曾造。他跟这个，他这个不是像你可能理解为见性了才算不曾造过业，不见性就不能说他不曾造过业。对，见性不见性都能说不曾造过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跟见不见性没有关系。
哦，但是这个心里难受，不管他见性不见性，他可能都会难受。
你这种说法，我总觉得我跟不上你的思路啊！你都明心见性了，自然不能跟见性以前那样，自然是要好得多。你要说是不是彻底这么难受，哦、不可能不那么彻底，肯定好得多。
哦，那我明白了。哦，我明白了。
北京沈师兄是有要问题不？
这样哈，因为我听了刚才那个鲁师兄的问题，我想他是不是想说的是这个事，就是说两层啊，一个是打两轮了以后，就是说永不堕三恶道，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把以前的定业，就是哪怕是下地狱的定业就给消了，通过这个前面摆座啊，我这么，
金刚经就告诉你了呀，金刚经、啊、我跟你背几句金刚经经文吧。善男子善女人，就此读诵此经， 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我再重复一遍呢，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听明白了吗？
嗯嗯嗯，
经里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说的。
哦，是就是金刚经里。
我再重复一遍给你啊，先是罪业则为消灭。
嗯，
等着啊，等着咱们。
哦，那行，那我就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刚开始他讲的那个可能就是说，那么我实际上我明心见性，就是不再造新业了，可能是不是这样一个去理解？然后呢，这个
证明心见性了，那就没有什么业可造，什么新业旧业都是戏论，原本不曾有什么业，这才叫见性，什么业不业的，这才是见性。
哦。好，
你把那业说的很死，就没有见性的余地了。那见啥性啊？用不着见性，见性不见性，反正都这样，见什么性啊？
嗯嗯，
你说死了还有啥见性？就没有见性的余地了。
哦，好，我再消化消化。好，谢谢老师啊。
因为你要说好，我不造新业了，那以前你造的做的事儿还有罪，你还要受。嗯，不是这样。
那个就叫往昔罪业没有消灭，就那个意思。
对，
像金刚经所说的往昔罪业则未消。
对，跟金刚经那个意思不是一样。哎，赵师兄请说吧。
哎，老师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蚊子能不能打？
那个老人还专门给你表演表演，拿手一拍，超度他，超度他，不起杀心啊，超度他。就这个一拍巴掌，超度他，超度他就是。你没看过老人那个视频呢？
好像是看过，但是我今天我是抓他的时候，但是我就轻轻的抓，然后他就在那躺着不动了，然后我就
你超度他，我你别说你说是
抓他，我一念我念了一个那个大光明咒，然后他就飞走了又。
超度他，超度
行，好的，谢谢小王
兄。超度起的是善心呐。超度这不是起的善心，不是起的杀心，心外有法吗？都起心动念的事儿。
好的。
起心动念起的是善心呐、
啊，
超度他不是起的善心吗？
好的，谢谢齐老师。
为什么为什么超度？因为他蚊子身子很不好，这个身体很不好啊。超度他，一超度他，投生别的什么善种，你比方得人身吧。这不就能够求解脱了，得人真有机会了，有求解脱的机会了。他是蚊子，他都没机会求解脱，超度他就有机会了，对他多好的事啊，超度是对他好的。
嗯，那就是说给他念大光明咒，或者说只是起一个念就是超度他，是这样吗？
我跟你说，老人讲的这一拍巴掌超度他。
哦，
你说的超度跟老人超度不一样。老人说的超度就是拍，就这样直说吧。老人说的超度就是拍死的，那就是超度，不像你说的超度。
哦，
老人还拍着巴掌，啪啊，超度他，超度他，就是这个根本没起杀心，起的是超度之心。
哦、
这个他就一响应，他就可以，就可以得度，被超度。
哦，老人是没有起其他的心是吧？没，
起了，起慈悲心了，超度他，起了这个心。
哦，
这里边有个细节，赵师兄，就是说、
哦、
你如果说平时很厌恶蚊子，很讨厌蚊子，这个时候你说你带着一种很讨厌他的情绪，你嘴上说超度你，超度你，哎，其实你还是杀心。
那跟打死他不差多少。
对，你明白不？细节是这样的，就是细节是你想帮助这个蚊子脱离这个畜生道的身，希望他早点得到人身，以一种慈悲的心态。啊，让他马上结束这个蚊子身，这个畜生身，然后呢，早点轮回做人，能与佛法结缘，走解脱道，是这种心态。
正是说，老人说的意思，超度他，正是这个意思。
对你，你可别是，我很本来很讨厌蚊子，齐老师可教会我一招，我拍他的时候，我念，我超度你，超度你，但是心里边，哎，你可死了，我讨厌死你了，你怎么净盯我？你要这种是白扯的。
这可是的，我是戒杀生戒了十几年了，然后就以前的时候蚊子咬的时候，然后我就想着我说这布施吧，完了之后就是这一次吧，我就想我就抓住你，然后把你放走，然后当时就是说也是因为 正在工作，那蚊子啊现在特别多，然后咬的，然后我没想就是杀它，然后就想就是抓住它弄出去。嗯，就当时真的还是没有那种就是说强师说的，我就当时就心里我想超度他，然后后来我就想再给他念个大光明咒超度一下，我感觉他在那儿不动了，我说哎呀不行，把人家弄死了。
师兄，我多说一句话可以吗？我感觉咱们这个事情来说，就是说只有念大光明咒我才是超度他呢，因为老师说的就是要发这个慈悲心，这就是超度，我这是我的理解啊。
哦，
是这，赵师兄，那我听完你这个心态了，我觉得你可能也理解齐老师说那个意思了，你就是按照你想做的方式去做吧，然后但是你什么样怀着什么样的心境呢，你自己应该是明白了，你之前做的也可以不错。
嗯，
你看还有其他问题不？
没有了，好，谢谢。谢谢老师。
那个石师兄，哈尔滨石师兄，看您开麦了，您向齐老师问好吧。
我就跟魏女士去说就行了。那个老人拍那个蚊子说超度他，跟那个南拳斩猫那个心态是一样的吧？南拳斩猫，猫得度了，那个老人拍蚊子得度了，是这回事吧？
你还是问齐老师合适，我是辅助齐老师答疑。
哦，行。
齐老师。
哦，您好，您好，你就直接跟他讲吧，不必拘泥，非要我说话。你直接告诉
我。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啊，你这么想还是有点多余。嗯，怎么说呢，南拳没有斩过猫，龟宗也没斩过蛇。
是的。
不总结了好不好，我只能回复你、
啊、
南拳没斩过猫，你问我是不是一回事，我就说南拳没斩过猫。
啊，那我明白了。
哎呀，他咋不问齐老师，那他的齐老师他咋不问我，那老人拍没拍过蚊子呀，他不问还等他问呢。
齐老师好。
你好，
我问一下铁老师，那个你看那个龙华三会说跟弥勒菩萨一块儿下来成就，这个成就是指什么成就啊？
你哥把我问住了，成就还有什么成就，还有这样的，你到底是表达啥？我懵了，以后我就是我把我懵住了，我
我就说这个成就呢，他是见性啊，还是说从果地佛呀，还是说成八地呀、啊？
你要说那个有差别，一切贤圣皆有未发六差别，能指定成就到几地？有这样的说，能这样指定吗？就是，
反正就是说有，我记得印象中有这么说法，说龙华三会的时候，跟弥勒菩萨一块儿成就。我记得有这么个说法，但是我
你又加上这个问题啊，成就成什么样？说成就了，你非要说明白成就什么样的？我没见经典里说过什么样的，这说成就，还非要说个什么样的才算罢休？不说什么样的就不能说成就这个话了？告诉你成就就不告诉你成就什么样，不行吗？
嗯，行，
不可以吗？啊，行，那就是这样的，就是没告诉你什么样的，只告诉你成就，这不可以吗？
可以。嗯，你看那个说去西方极乐世界就说是不退转了。嗯，
对啊，这就是什么样的、告诉你不退转位是什么样的。
啊、
你说其他的地方那是个什么样的，那不一定，有的地方告诉你是不退转位，有的人不跟你说这个不退转位，也能说成就，不能说吗？
嗯嗯，能说。嗯，那就是说去了兜率内院就是也是不退转了。这个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得找出依据啊，在哪部经历说的生了周顺人院不退转了，你找到依据之后一点都不错，就是这样的。你说这个话我有印象，好像真是这样，但是我现在我记不得是哪句经文了，你在经历找一找，能找到不退转那个意思，能找到。你经文
是
你佛说的位置好吧。
哦，就是我自己感觉嘛，那边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我感觉都在那院应该也不退转，我是这么推算了。
那你告诉我了，我也听到了，这还有啥？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众生就所有的啊，包括所有就是别管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就是这先生说蓝生说苍生说湿生说化生。这个是啊，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你讲吧，你说的是
啊，对对，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他无量劫以后是不是都能成佛？
修行成佛。
修行咱自己是修行。
再加上众生啊，你说都，你这个都是有问题的。众生无量，你说都啥意思啊？
就是所有的吧，
众生无量的，众生无量的，减一部分不少，增加一部分不多，这就叫无量。啥是无量啊？去掉一部分它不会少，增加一部分不会多，这就叫无量。众生无量，誓愿度。众生无量，誓愿度。
啊，对，你说那都还都包括不了啊？
谁知道你说的都啥意思？
我说的是所有一个都不少，我说都算上。
无量你咋样？哪有一个少，哪有一个多呀、啊？加一个不多，是减一个不少。无量不告诉你众生无量了，众生无量誓愿度，就这要发誓要救度。
哦哦哦，行，那我明白了，我这个都还是有点太小啊，
这个都是有量
啊，对。
佛说的是无量，你说的是有量。
嗯嗯嗯，对对，是的。嗯，你看那个那佛经上有这个，就是说一个人无意间，那老虎不是追他吗，他无意间念了个南无佛，然后他就成就了。只要是给这个结缘，
你把那个原文找出来我看看。你说这是四十无有，但不是你说这个意思，你把原文找出来。就是说这个公案不像你所说。
嗯，
不是像你所说的这样，要么你把钥匙找出来咱们看看。
但是偏差不会太大，我现在找有点太那什么，但是偏差不会太大，就是一个人让老虎追嘛，他爬在树上去了，他着急，他念了声南无佛。
跑啥去啊？跑哪去啊？咋怎么了你说。
就是一个人让老虎追，他害怕爬到树上，然后念了一声南无佛。然后多少节以后他也成就了。
一旦念着一句为因，这一句是噪音了，以后呢他就遇到佛修行成就是果。这怎么这不合理吗？这样说不合理吗？不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我就想确认一下，就是说现在咱们别管信佛不信佛的，去寺院拜一下，早晚会成就，是这意思吗？
完全正确你说的吧。完全正确，对，是这样的，一定成就。我们现在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今生就、
哦、
每一座都这样祈祷，愿此生，而不是说无量劫，无量劫一定成就，不用说。我们总是哪一座不是这样祈祷？你咋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啊？这一生啊？
哦，对，哦，对，那这样他这个寺院了、佛像了，他就有他的存在的价值了，这样。
本就有价值，不是这样才有价值。你这个话说的就是好像非这样，要不然它就没价值。那咋会啊？要不然也有价值。
对呀、啊，我就感觉有这么多寺院造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佛像啊，造的还模样还都不一样。嗯，造了然后又毁坏，毁坏了又造。我感觉这样，你要是这样一
说，你
说
这个又毁坏是什么意思啊？
他那个都是生命嘛，你就是石头的，它早晚也得坏呀、啊。
这啥意思？我能跟不上啊，跟不上你的思想，你想的啥、啊？就是
他说的可能是自然的意外的损坏，不是故意损坏。
哦，
比如年代久远了，或者经历刀兵劫了、打仗了这种，水灾呀、啊、什么这种，嗯嗯。
哦，好吧，我没跟上他这个想法，都得
啥？我表达不清楚啊，我表达的不到位。
行，
好吧，
谢谢齐老师。
嗯，齐老师好，我是南阳的高居士。我想代表南阳的居士呢，想问如何关照我们不是刚学完这个现在白做将近做完快做完了，好多师兄反映如何关照，让我们这个了解了解，还有好多师兄们都不知道如何关照。请齐老师和在座的师兄们给帮助解释一下。
有一本书名就叫《如何关照》，你知道有这本书不知道？
那往什么呀？
书我们也看了，看看有些好多都看不懂，然后
不
知道
那这好办了，
如何关照？看了以后还有些不知道。
这就好办了呀。你就别说让我说，这就好办了，把你不懂的地方弄出来，说说你哪不懂，咱们讨论，这不就行了？哪个地方不懂啊？把那书弄出来，好吧？这现在就能讨论，现在你能把那书拿出来，都可以讨论了。 所以这就非常好办了，就怕哪一种不好办呢？我不懂，你给讲讲，那太多了，那种咋讲啊？跟着开始讲了。哎，你这倒好，有这本书好了，你看书，哪没看，这非常容易了，这咱们就能不要紧了。你看不懂的时候写下来那个地方，然后这拿出来咱们在这讨论，写了不会忘。
如何在上班的时候如何关照？
上班时候不修行不关照，这是明确的说，在上班的时候不修行，不仅仅是不关照，也不修行。你不能拿你上班时间去学佛，不可以的，是你自己的时间才可以。上班不是你的时间，是老板的，老板拿钱把你的时间买走了，你就得为他服务。你在老板的时间里学佛不合适，你用你的时间，属于你的时间学佛就可以。
这个在闲余的时间，就是去掉那些当心里有些这个不良情绪的时候进行关照，认为有些这个该制止的制止了，临然这个觉醒，是不是这都是关照？
关照是简单的说，关照不就这么不跟妄念跑，守护正念，不是不跟妄念跑，这就是关照。不是以前简单的我们讲到关照说成去妄显真，不是这样说吗？
显真这个真是这个
佛性啊，真如啊，佛性啊，真如佛性嘛、啊。这显真就是守护好真如佛性，不走坐，这是关照的最根本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关照。这个去妄呢是引申出来的意义，所以关照的根本意义是显真，引申意义是去妄。所以什么是关照？去妄显真就是关照。当然都说的心呢、啊、妄心真心都说的。
谢谢老师，这个书上有很多内容，要是说要找到哪一些啊，看来是很多了。到时候有空了我给这个答出来。今天呢也不占用大姐的时间。
就是改一天，师兄您呢如果说确实说有需要，不妨碍咱们讨论，但是您提前找好总结成电子文档的形式粘上来，说哎这个地方想跟齐老师讨论一下，请教一下，你这样是最好。不然的话其实说就是齐老师说那关照三部曲，还有说这个去妄啊、显真啊、了然一觉呀、啊、等等这些的，您可能也知道，但是呢
知道是吧、
对对对，所以说最好是那样的方式，就最后你看哪个点您有疑问啊，或其他这种疑问咱们总结好了啊，赶一天齐老师在的时候答疑的时候您粘上来，咱们讨论跟讨论。
这个有些我也了解一些，可是说由我代表好多居士，因为他们原来都这些书啊，包括一些佛教的书啊，他们有些都看得很少了。我只是说是在这个机会的话呢，叫大家了解了解。我也给他们说一下，他们不懂的话到时候在群里头让他们沾上，就你说那个。谢谢师兄了。
不客气。然后齐老师说完以后，我呢针对于我个人这块呢也有一点我的一个理解，我试着供养您啊。
感恩。
就是说我认为的关照不是去做什么才是关照，是不做什么。关照不是去做什么，是不做什么。所以说很多时候也齐老师也举过这个例子，就是关照不是让你扛起一个什么东西认为这是关照，是你添加了一些额外的东西的时候你意识到，然后不再往上加，不再往上扛，不再往上担，这才是关照。
哦，
也就是说做减法。当然你这个事儿没现在，但是很多人理解关照的时候，前期尤其是他说什么是关照啊，他这个意思，他这么问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有做一个额外的举动，然后我来做点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的行为统称为关照。最早时候我也这么误会过，好像像禅宗的参话头，扛着个东西，心里堵塞个什么东西，再盯一个状态，然后呢认为这是关照，其实呢是往自己身上披枷带锁了。当你发现自己在做加法的时候，不一定是关照。我说完了。
好、谢谢谢谢。好，这个以后在群里好好请教您师兄啊。
别请教齐老师就行。
哎，师兄，我问一下您，这个有很多师兄，那他们为什么不来听直播呢？由您去转述，我觉得不如直接来听啊、直接来参与答疑，这样效果更好。
他们今天有，我是原来是一个朋友师兄给拉进来的，给我加上了，他们好几个都进不去。我是通过这个手机给他们转过去的，用那个群聊的时候，微信群聊给他们转过去的。 他们加不，他们进不去。
咱们腾讯会议非常方便了，就是这会议号发给他，他都能进了。
那就进不了，好多都进不来。今天他们给我都联系了，我们这个李建平李老师给我们都拉过来，拉过来好多都进不去。他进不去，他要有些事情要这个是好麻烦，不好进的。
嗯，这我有办法，您这个我发现链接一。
是这样的，我来说刘师兄，高师兄是这，您应该是没在我们那个群里边，一会儿呢后面的话您看能联系到哪位义工，把您拉到我们那个大群里边，他会经常有义工师兄呢来发链接，那个链接不用很下什么软件，甚至都你直接一点他会跳转呢，如果是让你下载你就下载一个，这个时候呢立马就能听。
威宁师兄，我在聊天区前面发了一段佛心经的，师傅
你好。
师傅，我看佛心经里面第二印第三印，它这里面都说到了，就是常持这个印是可以与诸法要自然通达的，然后第四印和第五印说到就是持这两个印它是可以就是宣说和宣通就没有什么障碍了，然后到第六印不仅宣说和宣通没有什么障碍，而且还众生听了还能够了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极端一点的话就是安心把六印一咒修好的话其实就自然能够如此了。
自然能够啥？
就是在这里面说的这些，这都是佛心经。
怎么了？你现在我不知道我前奏完成了没有。
我签作打到400多天，但我已经超
前。完成签作以后再按照你的理解去办吧。好吧，先完成签作吧。
签作我也打够签作了，就是还不
到。打够签作，现在你愿意按照那个你刚才说这个这样办可以的，你去做就是了。
嗯。
我给你翻译好不好，小溪师兄。你要知道咱们心中心法呢其实是算是密法当中很高层次的一个地法，九成次第算是高那级别的。但是为什么总说的是叫拿高射炮打蚊子，就因为它的用途非常广，但咱们只用它来去明心见性，然后去走这个佛最根本这个法门。但是你说除明心见性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作用，当然有。那所谓的作用就是每一印都有每一印的作用，你所粘贴这些其实都是叫起用法当中一些该实现的东西。那么我们不建议在签作当中去启用，建议你还是走明心见性的路线。但如果个人有想法修完签作以后，或者是有其他个别的想法想去直接启用，那么说白了有特别的修法，你按照佛心经的开示就按你说的修时间长了，然后心也够切了，能达到每一个印的一个效果，但那是属于起用法，一般我们不用，我们用心中心法来明心见性。
啊，
我这么说可以吧齐老师？
我的话没有听很明白了。你是要说啥啊？
师傅，那个魏宁师兄说的我明白了，然后这个层面我明白了。
明白了，我没听明白。
就是齐老师，这些是不是他说的这些是起用法，包括这些总结，比如说第五印，如来善集陀罗尼气，善男子当知此气是诸佛身，能摄诸法，自通宣故。如来语印，以佛音通遍十方故，以此音同诸佛原语无二故，以此言通同佛常决定故。他就这个小溪师兄想问什么呀？就是他这些想达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咱们好好修，修完两轮再修一千座就自然能做到。然后我的理解是什么呀？
做到啥呀？
做到这文中说的样子。
没事啊。
然后我怎么跟他说的，我说这个是起用法，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咱们心中心好多每个印都有起用法，所以齐老师也跟你说是签座后才考虑这个吗？
不是，我问他打完签座了没有，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那咱俩说的是一个意思。
他都可以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了呀。
嗯。
你打完签座了，你看见这个，你想按照经历的方法去做，那很好啊，你就去做吧。这不是问了我以后才能去做，不问我也能自己去做呀。也不是经我说能做你才能做，我说错了，你不按我说的办才好。
嗯。
当然能去做了，你去做呗。 非要问我才能做呀、啊。
师傅，我现在是有一点模糊的地方，就是一方面按照佛经经理说，这样做这样修这些印就会有这些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这就是实修嘛，另外一方面我就是理论方面，研读这些理论呢、啊、这两方面，就是我不知道它那个侧重点。我现在是签做400多天，但是我已经超签做了，就是已经打了不止400多座了，已经打够签做了。
你打够签做说个400干啥？400从何谈起啊？为啥停色呀？
400多是按天算，按座算超一千呢。
哦，还有这个误会。
他是400多天啊。
对。
你说个400多座，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直接说400多天多好啊！
我就是说的400多天，
400多天打完了天座了，这就很明确了。
嗯，
你弄了个400多座，很麻烦，你真是说不明白了。400多天已经打完天座了，你看这多清楚啊！
师兄，你这个
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听我说，我的建议是啥？你不是400多天了，不够3年，打够3年，不打了。做就不打了，再打也没用。打够3年吧、
嗯，
好吧。你400多天还不够3年，我不管你一天打几座，你只打一座也行，不管打几座，不但隔日不休。3年以后就不用再打座了，再打也没用。打3年吧。
那师傅，
现在是1年多了，不够。
嗯，那师傅，3年之内我是。注重实修
呢。要是你3年之内是什么，什么都行，没有要求。3年之内，别多事了。你想个3年之内怎么样，都是多事，别多事了。
嗯，
好吧。
那我知道了。
反正这个一切法理、法规、起用什么东西都在里面。我只要这个打得好，一切都自然解决，自然通达。所以你就不用专门去为这个佛法。因为学法苦恼了，是不是你这个？
我学法苦恼。
侯师兄问：齐老师好，学中心法的人越来越多，那所得到的加持力会不会有所减弱？
强，不要说减弱，学法的人越多，加持力越强，还减弱了，还啥会减弱呀、
啊？你还可以继续追问。哦，好，他说他知道了，好，嗯，你杨师兄，你有问题也可以来。可以问，就是你问，你是刚才借着江西那个什么杨师兄说的不？就是再有杨师兄这样困难下来讨论呢，也可以讨论，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回答杨师兄，都对，都可以，不搞那么严肃拘谨，只要不捣乱，正常讨论是可以的啊。
李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关于打气的事情，就是说、我问一下啊，那个。我明年的1月份快打天座打满了，那么我没有参过一次打七，过了这个七，过了这个打满天座，我就接着回国打天座打七就可以吧？
打七你打满不打满天座都可以打七，
因为我
不是不受打满天座的限制，并没有这个规定。打满千座以后才能打七，没有这个规定，都可以打七。打不打满千座都可以打七。
哦。那我是想把那个接着打，接着就是打满自己，接着就打七，参加打七。
你不是说的打七，说的是接着打坐，你到底要说什么？我没弄明白。
那我说我
你说的是打七还是他是接着打坐呀？说的是啥？
我明年的1月份1月19、1月20号打满千座，那么千座
你说你现在还没打满千座是吗？你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打满千座？
还没有，我回不去，就是怕中间呢，万一那个飞机那个延误时间，怕中断的时候就没不回去，打完千座之后我就回去。
不受影响，不受影响，放心大胆的去坐飞机，不受影响。你就是在飞机上接引持咒也算打坐，
哦，
一点都不受影响，很方便的。别因为这个耽误事，什么事都不会耽误。
好吧。
对了，那个陈师兄跟您说一句，咱们最近十一呢也有准备，估计冬天立冬之后也会有准备，到时候呢可以跟我们联系，因为在咱们北京这儿打有一个好处，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跟齐老师亲近。
嗯
嗯。你听明白没有？你不是要回来打气吗？
对对，我因为文兄他跟我说你打了千转没有打过气，你会遗憾，留下遗憾的，那就我就回去吧。
啊，
回去打吧，
打不能打气，不回来照样打气，在你那不能打吗？你自己
我在
你
我在现场打气呀、
啊。啊，
可以啊，对啊，秦师兄，你看
家里也可以打气。
嗯，
我在家里我不想再参加那个现场打气。
你想参加现场的啊？
啊，对。
啊、嗯，线上的也可以，现场线上都可以。嗯。
线上的我在家里这个，因为这里那个、我怎么说呢，就还有点不方便嘛。
好好好，那看你方便，你回国什么时候回国愿意打也可以。但是齐老师跟你说，你听不听呗？就是你不用刻意等到签证结束以后，你就正常，你就是你什么时间方便了就往回走。飞机上呢，是正常坐着，飞机什么坐姿你就什么坐姿，结黄布。跟平时一样，拿个衣服一罩，是不是怕别人显得怪？就黄布上面再罩一个衣服，然后呢，你别人吃粥管不管你吃不吃粥，你就正常打你坐就挺好啊。
哦，
不要有心理负担。
嗯
嗯嗯，欢迎回家。
嗯，好，谢谢。
哎，
哦，师傅好，师兄好，我再问一个问题，我在想呢，就是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一切都是假的、空的，为什么总是空不了呢？请师傅给我拨正一下。
你不都已经说一切都是空的了？他正在空着呢，怎么会空不了啊？
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师傅，那为什么总是空不了呢？总是好像有个东西在这儿嘎着呢？
那是你心里的事儿。你要说空，本来就空，不是你把它搞空了，原本就是空的。你误认为它是实有，那是误认，就是要纠正这种错误认识。所谓这个修行，就是纠正错误认识。
哦，我还没有通透，师傅讲。
原本就是空的，不是你把它修空。
这有啥于真？肖老师告诉你了，本来就是空的。
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空的，不是你把它修空了。啊，原来你不修以前它不空，你修了以后把它修空了，不是那回事。原本就是空的，只是你不认取啊，你不认识它是空。
师傅，本来它就是空的，本来就是空的，自己认为也是空的，为什么就空不了呢？总是感觉，
咋回事？
如果本来就是空的，这冒出了个空不了咋回事？
对呀、啊，这逻辑咋回事？
咋回事？咋会冒出个空不了啊？你不说本来就空了，说过了，你咋这哪来的空不了啊？
哦，我明白了，齐老师，你先说空得了是什么状态？你说说空得了的理解或状态。我听听你的空得了是什么意思？
哦，这有问题。
可能你的认为空得了和我们认为这个能不能空是不是一个标准？
我认为的空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坐而无坐，就是做任何坐而无坐那种状态。我就简单说这一句，别的我也不再说了，越说我也乱。
本就是坐而无坐的状态，还用再造一个坐而无坐呀、啊？原本就如此。
那我们这个坐而无坐，师傅，在我们怎么保持它呢？
本就是坐而无坐，还保持是咋样弄了？保持咋回事？你说的还是有东西。我可能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我没明白你说的到底有啥东西。
齐老师，我猜是这样啊，他说要保持，就证明他现在说我有时候不能坐而无坐，我有时候坐了就是坐，但是我想保持着，我想就是时常坐而无坐。其实不是说，还是他还是一种误会，就是认为我做不到坐而无坐，我大部分时候坐了就是坐了，而不是无坐。但是呢，齐老师我也想去坐而无坐，而且长期老这样，他就这个是保持，他还就是当下他还认为自己是。
坐而有坐，认为坐
对对对，他当时
根本就是坐而无坐，根本就没有坐而有坐那回事儿。
师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你给我解释的，就是解释的这个。师兄，就是你给我解释的这个。
就是我这么跟你讲啊，于师兄，不需要你怎样。 就必须要你保持，就你我回复你一下你，你齐老师听着，我如果说错了，齐老师会纠正我，好不好？你看啊，你本身就是一直在坐而无坐，而不是坐而有坐。但你现在反过来问我，魏宁师兄，我怎么样才可以坐而无坐？这个问题就难到我了。就比如说，你正在吃着饭，然后中途嘴里还没嚼烂呢，还没咽下去，你问我，师兄我饿，你给我点饭吃。这会儿我就发愁了。你那一口都没咽完呢，碗里还拖着饭，这点这筷子还在扒拉着，说魏宁，我师兄我饿，你给我点饭吃吧，你快饿死我了。我一看你那嘴里都没嚼完，那头里还拖着饭，你还找我要饭吃，你说我怎么给你？或者说我还要给你什么？你不认为你手里那是个是饭，你也不认为你嘴里嚼那个是饭，你还在找我要饭吃，我愣在原地了，我苟住了。
嗯，我明白了，谢谢师兄，我知道了。
谢老师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就是他明明
他不正在做吗？那不就是坐而无坐呀？
你正在吃着，嘴里还没嚼完呢，还要我还说我不给你饭吃，还说没有饭吃，还说饿，那我咋整？我都没有办法。
嗯，
我不需要你怎样，不需要你怎样。
坐而无坐不是坐事的形态，是心态。
嗯，
注意，我再重说一遍啊。
嗯，
坐而无坐不是坐事的状态。跟平常做事不一样的状态，做事无做不是那个状态不一样，是心态。所谓做事无做指的心态，不是做事状态不同了，不是这个意思。我算错心都不算着，这做事无做不是做事的状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这个，是心态。说清楚了没？
清楚了，师傅，我明白了，师傅。
我跟你说个反面的案例吧，你比如说什么叫那种。坐而无坐的反面案例，说坐而坐的反面的案例啊，比如说一个人没修也不学佛，发生一件事儿，这件事呢他认为很重要，但这件事呢无论如何他也去尽力做了啊，比如说工作类的事儿，但是呢回家以后都这事儿都过了三天了，哥们儿心中还想什么呢？哎，那天我那件事你说。我是不是不该那么办？哎，不对不对，我应该是那个天那么做没问题。等过了半小时，哎呦，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说那天我怎么脑袋当时就不开窍？我非干嘛非得那么办啊？就是他这件事都过去好久好久了，他就放不下，他特别纠结。早就过去十万八千天了，他还要在心里放不下，他就是。其实这件事对他就已经没有什么任何的现实意义的影响了，他也回不去到过去了，但是他心里就是放不下，他一直纠结着，一直在心里缠绕，他还对于懊悔自己当初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各种怎么样，当初我应该 A 计划不应该形式 B 计划，我 B 计划现在形成完了以后绝对不完美，还有一个 C 计划，就类似于这是反面教材。
嗯，我没有了师兄，谢谢师父，谢谢师兄啊。
道心师兄问齐老师好，我有个问题，如果家里老人过世了办事情啊，办白事可能会有一两天不能打坐，这个算断坐吧？
不影响打，你说这个不对，你说个不能打坐不对，不影响能打坐的，是你不肯打坐。
这个师兄你听到没有？齐老师回复你了，注意啊，不是说不算和算，是说你不影响。你应该抽出时间来继续做，听到没有？你这个名字不是叫道心吗？就是这会儿考验你道心的时候到了，道心师兄，考验你道心的时候到了，道心师兄。
我说这个不是理论，不见。我经历过这事儿，是我本人经历过这事，不影响大作。
是呢。行，无意识中你咋知道我的纠结？我不知道，不知道啊。没人提问，我再供养于师兄一个公案。他刚才不是问央觉摩罗吗？这是算是大正藏里边的，然后也正阳正法眼藏里边有，五灯会员里边也有，咱们读一读念一念哈。央觉摩罗因持钵至一长者门啊，就是央觉摩罗啊拿着饭盆到这个长者的家门口了啊，吃饭那个钵。其家妇人正值产难，就是难产了，也叫产难啊，要是生孩子难产了， 子母未分，就是没有正立顺产的啊，没有顺产的，子母未分。长者曰：斋坛弟子，汝为至圣，当有何法能免产难？就说那个长者说了，哎呀，你是佛弟子啊，你们是修这个至圣法的呀，修这个佛法的，至高无上的这个法的，你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孕妇生顺利生下孩子呀，就是免这个难产这件事啊，让孩子正式生下来别有风险呀。央觉摩罗长者云啊，就是他回复这个长者，哎呀，这个老先生啊，我刚开始修，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办，你等我回去问问佛，问问世尊啊。他就回去了啊，却来相报，就是回去了，问完了回来了，不是回去了，回去了跟佛说这个事儿了，然后把这个事儿呢啊给陈述一下，给佛陈述一下。佛就告诉央觉摩罗，如速去报言，就是我跟你说这个怎么说，你回去跟他们转达给他们，如速去报言，我从贤圣法来，就是很久远的一个时期，叫做我从贤圣法来啊，注意啊这个话啊，如速去报言，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然后呢他就记了几个字儿，我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央觉摩罗呢再跑回去那个难产那个家，长者家呀，一佛所告长者，妇人啊一听这个话顺利分娩了，哎呀，小孩生下来了，没有难产，母子平安。这里边可能有人有一些疑问，我就简单再说一下央觉摩罗这个历史啊。央觉摩罗呢他本身是修外道法的，而且是很邪很邪那种。他的错认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呢教给他修行成道的方法是杀过1000个人啊，然后他就呢杀到999个人，快差1000个人的时候呢，这个佛知道这个事儿的因缘啊，就示现了，就把这个央觉摩罗给算是给规划了啊，把他让他跟他学佛了。这个那是另一个公案，咱们就不详细说了。就是央觉摩本身是之前修过邪法，这个修邪法的方式就是杀1000个人，他杀到999个人的时候啊，然后呢被佛给规划了。我就简单说一点这点历史啊，然后对应这个刚才宋师兄圈黄字这个，佛告诉怎么说呀，佛告诉央觉摩罗说，你去学舌，我告诉你怎么说啊。央觉摩罗说，好，您说我该说什么，你就说，我央觉摩罗从贤圣法以来未曾杀一人，你就这么说。央觉摩罗就到说了啊，我央觉摩罗就到跑回家富人家了，跑回那个长者家了啊，我央觉摩罗自贤圣法来，我未曾杀一人啊。富人听这话以后就生了。齐老师今天辛苦您了，咱们就到这儿了。
好吧，再见再见。
哎，再见。